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星期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部吉普车冲撞人群之后爆炸起火，目前最新的伤亡人数是5死38伤，三名中国反腐人士在中国受审。中日领土纷争爆发最新的延迟交锋，德克兰当局拆除新设立的反美广告招牌，台湾出现军官将美国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给中国的案件，执政党立委就担心台湾的国防安全将会出现漏洞，并且冲击美国未来军售台湾的意愿。
不止让国防出现这个重大的这个漏洞啊，也会让美国今后在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的时候。
执政国民党的立委丁守中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今次的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案将会对台湾的空防造成严重冲击。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一，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宗汽车撞击事件，一辆吉普车是冲撞了人群之后爆炸起火，目前最新的伤亡数字是5死38伤，肇事的吉普车司机以及车里面的人员总共是3人已经是确认死亡，而另外两名死者包括有外籍人士，其中一人是菲律宾的游客，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来自广东。天安门广场是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地点。天安门汽车爆炸起火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大陆社交网站微博是很多相关的照片都是在数分钟之内是被删除。当局除了封锁附近的街道，关闭天安门地铁出口，还是短暂扣留了两名在现场的法新社记者。据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刚刚获得的消息就说，法新社记者已经是被释放，而有关的记者表示当时拘禁他们的人员以及是机构不明，他们强行删除了法新社记者相机当中的部分照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声称这个是汽车起火事故，而新华社的报道则是说一辆汽车冲向了人群，在撞上了金水桥护栏之后爆炸起火，车上面包括驾驶员在内5人是证实死亡。事故发生在广场的北边，靠近故宫的入口处，城墙上面悬挂住毛泽东的画像。警方已经对事故地点天安门广场以及是城门之间的长安街进行了清理，现场有多名的警察，还停放了很多的震步警车、救火车以及是至少1部的救护车，而路透社记者试图接近现场拍摄亦都是遭到警察的制止。
你既然有那个，你得去那个划定的区域去拍，知道吗？
有一个划定的区域。
而北京市公安以及是市政府在接到记者询问电话的时候亦都表示无法评论，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一名现场目击的外国游客则是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他是听到一声的爆炸声，然后就看到大火是烧起上来。天安门广场由于靠近中南海领导层以及是人民大会堂，一向是处于严密的安全戒备，而这一宗的事故已经引起了各方的揣测，有外媒报道可能是维权事件，而亦都有消息指出这个是单纯的一宗交通事故。三名中国反腐活动人士星期一出庭受审，而这一个案件凸显了中国政府不能够容忍民众公开发表不同的观点。对刘平、魏忠平以及是李思华的审判在江西省进行，当局戒备森严，在今年的四月，这三名的活动人士在江西省举行了一次抗议活动，他们被控非法集会、在公共场所聚众滋事以及是利用邪教损害法律。这三名的活动人士是属于中国低层民众的新公民运动，要求中国官员公示个人资产。近几个月以来，已经有10多名的参与新公民运动的人士是被拘留。 中国同日本围绕住钓鱼岛、日本称嘅尖阁列岛主权问题嘅最新一轮延迟交锋系继续延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表示，中国军队飞机响东海有关海域进行正常训练以及系飞越活动，符合相关国际法以及系国际实践。佢声称，日本领导人近日嘅有关言论系掩耳盗铃嘅狂妄以及系心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对日本军队嘅一次讲话当中表示，日本绝对不能够容忍以武力改变尖阁列岛地区现状的行动，而该报道还说，日本已经连续两日紧急调配战机前往钓鱼岛水域，并且同时表示将会随时击落进入这个领空的中国军用无人驾驶飞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中国军机在钓鱼岛地区被击落，将会被视作为是战争挑衅行动。报道还说，中国同时正在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前往钓鱼岛地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面是不知道自己本身国家的情报人员监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报道还说，监听项目现时已经是停止实行。《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当中，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讲话。奥巴马数个月之前下令进行内部的审查的时候，才是得知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是受到监听。《华尔街日报》说，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是对35位外国领导人进行电话的监听，而在白宫得知这个行动之后，国安局就停止了实施大部分的监听行动。有关官员说，国安局实施的监听行动是非常之多，全部向总统汇报是不切实际。但是德国的星期日图片报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安局官员的讲话，奥巴马总统2010年曾经收到国安局的简报，通知他美国情报人员在监听默克尔总理的移动电话通讯。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否认奥巴马总统曾经讨论与监听默克尔的电话有关的行动。而伊朗官方新闻媒体说，特兰当局拆除了几日之前被异端保守光派刚刚竖起的反美港告牌，这些港告牌显然是想抹黑和伊朗新领导层举行会谈的美国谈判代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嘅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噶，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刚过去嘅周末，香港嘅金融界举行首场大型和平占中嘅商讨日。我哋亦会报道喺台湾，如果你使用 iPhone 嘅话，如果你想找寻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地址，有可能会出了中国台湾省，我们会有关的报道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又爆发中共间谍的案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出现军官将美国的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给中国大陆的案件，执政党立委就担心台湾的国防安全将会出现漏洞，并且冲击美国在未来向台湾的军售意愿。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新闻稿证实，一名空军确姓少校涉嫌将军事机密泄漏给中国大陆。根据联合报报道，调查人员初步查出，这一名确姓军官任职屏东空军439联队第20电战大队，涉嫌将美国卖给台湾的 E2K 空中预警机相关资料透过一名台商交给中国，收受台币10多万元。承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还表示，已经查扣确姓军官的办公室电脑资料，并且这名军官和涉案台商都已经被关押，整个案件正在扩大侦办当中。执政的国民党立委丁守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宗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案将对台湾的空防造成严重冲击。他说，
不止让国防出现这个重大的这个漏洞啊，也会让美国今后在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的时候更不愿意卖给我们呢。
丁守中话，唔单止国防出现重大嘅漏洞，会令今后美国卖高科技武器俾台湾时更加唔愿意卖俾佢哋，怕佢哋嘅使用者冇办法把持，将相关技术泄漏到中国大陆去，这个对台湾国防系双重嘅不利。丁守中仲指出，共谍案一定要以叛国罪严办，咁样先至可能阻吓喺两岸良性经济互动嘅过程当中，有人为钱而出卖国家安全。执政嘅国民党立委林毓芳星期一仲喺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呢个案件质询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佢话。
你对这样子一个公谍案，每一阵子就出现了公谍案，
是
哦。前阵子还有一个海军的这位
林毓芳表示，对每一段时间出现一个共谍案，较早时候仲有一位海军的宗教被判无期徒刑，他哋同国防部之间究竟有冇联系的管道，话俾佢哋知要加强保密防谍的工作。林毓芳仲话，台湾的保密防谍工作真系要好好强化，尤其军人系要保家卫国，结果就出卖自己个国家，这个情况非常坏。国安局同国防部一定要加强联系。蔡德胜答复话，其实马英九总统非常重视保防的业务，国防部最近亦将恢复原本要裁撤的反情报总队。佢话，
其实现在在间谍这个区块，我们是统合。
蔡德胜话，其实而家喺间谍呢个区块，佢哋系混合局里面所有单位发现线索就共同嚟侦办，所以佢哋行动系一体嘅。自由时报仲报道，台湾陆续向美国购买六架伊二型空中预警机，可以同美军进行资料链传输系统连结。报道话，伊二 K 空中预警机可以喺550公里嘅距离内侦测所有嘅飞行器，可以追踪嘅目标多达2000个，并且担任预警、指挥、管制等多项任务。台湾国防部呼吁民众面对两岸交流，应该时时提高保防警觉，切勿以身试法，并勇于检举不法，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国防部仲强调，为了防止中国大陆刺守军情，已经强化保密防谍的机制，并提高官兵危安警觉和敌情意识，以反制中国的渗透泄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多人都会鍾意用苹果嘅 iPhone， 但係苹果公司嘅地图应用程式呢就因为经常错误百出而受到批评。而利用苹果地图搜寻台湾嘅地方，出现嘅地址都系中国台湾省。对此民进党就表示抗议，并且要求马英九政府必须要处理有关嘅事情。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黄用毅嘅报道，苹果 iPhone 的使用者如果更新到 iOS 7之后，利用苹果地图搜寻中华民国总统府，出现的地址将会是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122号。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吴超涉就说，民进党向苹果公司提出抗议，
也必须要代表民进党就苹果地图把台湾标成中国台湾省这件事情。
吴超涉话，佢喺呢一边必须要代表民进党就苹果地图将台湾标成中国台湾省呢件事，必须要喺呢一边作出严正抗议，亦希望苹果作出立即更正。除咗搜寻总统府会出现中国台湾省之外，如果搜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出现中国台湾省中山南路。搜寻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出现的地址将会是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搜寻台湾政府主管两岸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就会出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吴超涉呼吁马英九政府必须要求苹果纠正错误。他说，
像这个事情的确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苹果是一个跨国界所使用的一个
产品。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超涉说，他认为事情的确非常严重，因为苹果是一个跨国界使用的产品，这个地图是跨国界使用的地图。如果在使用苹果地图的时候看到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是中国一部分的话，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伤害重大。就以前的做法，台湾的外交部门或者是其他政府的相关部门，或者是台湾外交部门派驻在外国的单位都必须会抗议，抗议到改正为止。 吴超说话，虽然苹果地图已经推出了一定的时间，但是还没有看到政府有作为，他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黄耀毅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金融界最近举行首场大型和平占中商讨日，有接近70人出席。有参与者说，占领中环对香港的经济影响不大，为了下一代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环境，他们愿意坐监支持占中公民抗命。另外有地产界的知名人士认为，占中不可以争取真普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反效果。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争取香港2017年有真普选行政长官方案的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最近在中环兰桂坊一间希腊餐厅包场举行首场金融界和平占中商讨日，有接近70人出席，分组讨论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和如何令和平占中有效达成争取真普选的目标等议题。钱志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很多人误会金融界从业员是政治冷感，其实业界很多人由外国包括北美、澳洲等西方国家回流回香港，觉得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16年以来，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例如言论自由收紧、贫富两极化、社会越来越分化，造成社会的怨气越来越严重。钱志健认为，和平占中以理性的行动争取真普选，令到香港人可以选出一个代表自己的特首，有助解决目前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占领中环其实就不是说要去颠覆国家，是讲希望就是中央领导人咧，系俾我哋有个即系佢要知道，就系话我哋香港人系可以真系一人一票去选特首，系 we are ready for 呢样咁嘅嘢。咁而唔系话即系经过一个只系一个1200人去选特首。咁其实呢个唔系一个公平嘅嘢嚟。
钱志健表示，占领中环运动目前已经在度进行当中，不同的界别由10月份开始举办第二轮的商讨日，早于今年3月他了解到戴耀廷推动占领中环运动的理念其实是和平理性的抗争，所以每个月底都会同戴耀廷在他位于中环兰桂坊的办公室举行一个10多人的小组讨论，至今已经举办了4次，目前的部署就是要看当局是不是会提出真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
再讲一次，就是我们真的不是说讲紧搞颠覆，我们就是希望真的香港有个叫做真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不是说筛选完之后呢你给我揀 A 和 B。 那亦都讲一讲呢，就是说下一代呢他们还有33年半呢在香港，除了他们可以选特首之外，亦都可以是被提名，可能是有机会是做特首的 candidate 的，是不是？不是说阿爷派个人下来的嘛，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叫即是一国两制？这两制其实应该是equal weighting， 大家是应该平起平坐，不是说我是 10% 的，即是这样东西很紧要。但是现在那个的政府来讲呢，就是说很多时就是不懂得去 fight for 香港人即是应该有的权利，那你变了就是搞了很多烂的政策啊。
钱志健认为，最近港府拒绝发出免费电视牌照给香港电视的争议，对香港的营商环境有很大影响，而港府不交代拒绝发牌的理据，这样的处事手法令到很多香港人觉得连电视台的选择权都没有，将来的普选政改的道路会更加难行，因此引起这么多香港人站出来发声。
香港人大部分呢 definitely 是政治冷感，但是呢这个是讲紧 fair play， 就是说就是公平竞争这样的东西。那我们觉得，喂，如果你说香港人这么現實是講緊係中環價值，係講點樣去揾錢咧？即係 even 連呢一個底線都已經係 蠶食咗或者咧係都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作為金融，我哋會諗：喂，香港都既然係搞到咁嘅，我哋近啲，我哋可以落去新加坡，因為咧，就算家長仔都好，即係你係有規有矩啦，係咪？咁亦都即係香港，你見到依家由你未出世，你爭床位，去到咧你死嗰日咧，你都係講緊係有好多矛盾喺度，爭奶粉，跟住係講緊香港被換血，依家講緊新香港人啊呢啲嘢。
參與金融界佔中商討日的金融界從業員潘志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主權移交十多年來，三位特首都是北京欽點，在他們的管治之下，香港的核心價值慢慢被侵蝕，港府的施政不是以香港人的利益優先，反而先顧及北京的看法，保障大財團的利益多過小市民，造成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鋭。潘志龍表示，對這樣的社會環境已經忍無可忍，他已經簽署參加佔領中環運動的意向書，願意為了爭取香港有真普選特首參加公民抗命，就算被捕入獄都不會辯護。他表示願意為港人有權一人一票選特首，為下一代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環境，不會考慮自己的工作和個人的前途問題。
關乎全港的責任的事都大家都捍衛不到的，我怎樣捍衛我自己個人的事呢？我自己一個人捍衛我自己的事會不會是自私了一點呢？在於我自己的立場來說，我亦都想捍衛翻未來的香港。我唔希望再有一個大話的政府。我有個朋友，佢個細路四歲嘅啫，佢都已經識講話梁振英大話嘅，佢都已經識得講話呢一個係大話政府。
潘志龍坦言，普選不一定能夠改善目前香港遇到的所有問題，但起碼有權選擇代表港人的特首，就算將來遇到問題，他會心甘情願接受，不希望一直由北京欽點的特首令到港人活在無奈的困局之下。潘志龍還說，現在金融界很多的交易都是以電子交易進行，佔領中環真的要發生的話，只是堵塞道路交通，對實體經濟不會造成太大影響，除非佔領市服氣。他認為目前香港的地產霸權令到租金大幅上升，對香港實體經濟以至小市民的生活有更加大的影響。
對個經濟影響大的，我相信講得最多的霸權，那些地產霸權個對個實體經濟影響會更加大，我相信，同更加貼身添。例如可能啲主婦嗰啲買餸，其實十零年前我都有買餸嘅，幫屋企人。咁嗰陣時都十幾蚊都可以買到幾條大眼雞嗰啲咁樣，而家十几廿蚊先得一条添，同一个街市嚟讲，咁我反而觉得呢方地产霸权嗰啲俾大财团垄断嘅呢方面对实体经济个影响更加大。
以个人身份出席金融界占中商讨日嘅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喺会上发言表示，从商人嘅角度睇占领中环，佢担心嘅唔系经济嘅影响。有学者估计占中会令到香港经济损失数以亿计美元，但系佢认为香港承受得起，如果因此换到民主系好值得噶。但是施永青表示，担心占中将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和候选人提名的开放捆绑才能够接受，可能会引起反效果，令到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都要押后。
2017年有一人一票选举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大的进步来的，即是由 以前派港督嚟到小圈子有个选举委员会选到香港人自己可以一票选呢，是一个好大的进步。而且呢这个进步呢对13亿中国人呢会起好大的冲击作用的。所以我是希望不要放弃这样东西。即是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你说要捆绑在一起先真普选嘛。那变了现实的做法呢，我会倾向譬如攞咗一决先，然后再争取嗰、那个候选人产生嗰个开放普及嗰个问题。如果唔系咧，就变咗会出现咧，就觉得唔系完美嘅，就宁愿唔要咧。我担心连嗰样嘢都压后。
施永青表示，目前要求以公民提名产生2017年特首候选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世界上的制度都是演变出来，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争取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合理化，例如提名委员会的组成由民选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组成，因为他们都是由区域的选民选出，有民意基础又符合基本法。施永青仲话支持香港能够早日有民主，亦都认为最好连中国都早日有民主。
因为中国有了民主之后咧，香港嘅民主咧先至有保障嘅。因为如果大陆仲系而家咁嘅状况咧，佢又喺香港驻军，又系一国两制嘅制度下咧，香港嘅民主咧系我觉得。是会即使争取到的保障都不足的。
施永青表示，部分参与占中商讨日的人士对中共有怀疑反对的情绪，他认为目前最重要是争取一个选举的制度，不应该将一些政治的偏向混为一谈，因为选举模式有了之后，将来的选举可以反映更加多的民意。
譬如刚才提一个问题我哋系咪会选一啲中即系爱港爱国爱港系咪一个必要条件？嗱，呢个矛盾我认为呢一刻咧就唔适宜去刺激北京。如果咁，佢只会吓亲佢，令佢收窄嘅啫。佢因为你始终仲要人大批噶嘛，咁你如果呢个时候刺激佢冇好处嘅。
和平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金融界商討日成功令到佔中不同意見的人士進行商討，體現民主精神所在，無論是不是同意佔中的人士都同意香港應該盡快落實普選。他期望之後其他界別的商討日能夠將佔中的理念深入不同的社群。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咧星期一公布嘅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过半数嘅受访者认为安倍晋三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系妥当之举。不过，日本媒体嘅猜测，安倍晋三仍然寻找喺今年之内参拜靖国神社嘅机会。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小玉喺东京嘅有关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同上个周末就是10月25号到10月27号所做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 53%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没多久之前的靖国神社秋季大典期间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是妥当之举。不认可的意见是 30%， 同时针对安倍最近在修改宪法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色彩表现出的收敛姿态。54%的受访者给予认同，相反认为应该突出安倍色彩的意见是28%。调查结果仲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仍然保持高位，达到66%，同九月调查结果持平。不支持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是27%。安倍晋三去年12月上台之前，曾经透露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向。被该处视为半承诺，不过今年靖国神社举行春秋大典以及战败日的时候，安倍都放弃了参拜。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些是为了避免日中日韩关系进一步恶化，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安倍完全放弃参拜，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倍将会在今年十月实现参拜。日本共同通讯社披露，安倍可能在上台一周年的12月26号之前实现参拜。没多久之前，安倍对秋季大典并没有参拜这件事表示，第一次执政期间未能够参拜令人悔恨至极，这个心情并没有改变。而他的心腹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秋生田光一对此做出的诠释是，安倍决议在就任一周年前后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人称安倍打算将参拜作为一个惯例。内阁会议通过2014年度预算草案都被视为参拜的时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架吉普车撞天安门，造成五死三十八伤。以色列释放第二批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格鲁吉亚执政党总统候选人赢得决定性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一，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宗汽车撞击事件，一辆吉普车撞上人群之后爆炸起火，目前最新的伤亡人数是五死三十八伤。肇事吉普车司机以及是车里面的人员总共三个人已经是确认死亡，而另外两名死者就包括一名外籍人士，他是来自菲律宾的游客，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来自广东。天安门广场是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地点。天安门汽车爆炸起火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大陆社交网站微博很多的相关照片都在数分钟之内是被删除，而当局除了封锁附近的街道，关闭天安门地铁出口，还是短暂扣留了两名在现场采访的法新社记者。据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得到的消息，法新社记者已经是被释放，而记者亦都表示当时拘禁他们的人员以及是机构不明，他们强行删除了法新社记者相机里面的部分照片。中共党部人民日报声称这个是汽车起火的事故，而新华社报道则是说一部汽车冲向了人群，在撞上了金水桥护栏之后是爆炸起火，车上面包括驾驶人员在内五个人是证实死亡。事故发生在广场的北边，靠近故宫的入口处，声称伤员挂住毛泽东的画像。警方已经是对事故地点天安门广场以及是城门之间的长安街进行了清理，现场有多名的警察，还是停放了很多的阵步警车、救火车以及是至少一部的救护车。路透社记者试图接近现场拍摄，亦都是遭到警察的制止。北京市公安以及是市政府在接到记者询问电话的时候表示无法评论，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色列批准释放第二批的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这个是以巴双方重启和平会谈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一个部长委员会星期日是投票批准释放26名的巴勒斯坦囚犯，他们已经是服刑19到28年，其中很多人因为杀害以色列人而坐监。他们都是在1993年之前因为暴力犯罪被监禁，而在那一年以色列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了临时和平协议。以色列监狱当局将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布26名囚犯的名单，届时将会开始一段为时是48小时的申诉时间。而在这个期间，据说指称是被巴勒斯坦人杀害的死难者家属可以提交反对释放囚徒的计划的申诉。以色列最高法院通常的做法就是拒绝干预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法院说这个是一个政府所作出的决定的政治事件。格鲁吉亚执政联盟在总统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该个联盟对政府的控制。星期一绝大多数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马尔格·韦拉什维利在星期日的选举当中赢得了 62% 的选票，而位居第二的对手得票率是只有 22%。马尔格韦拉什维利是亿万富翁格鲁吉亚总理伊万尼什维利的格鲁吉亚梦想联盟的成员。马尔格韦拉什维利以绝对优势是击败对手，后者是属于即将卸任的总统萨卡什维利的政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反叛武装以及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星期日进入了第三日。政府军表示再夺取了两座的城镇，而刚果陆军一名犯人说， 部队夺取了靠近卢旺达边界的北基五省 M23 的反叛武装据点鲁优鲁附近的基温扎以及基林格拉。而根据报道，在战略要地基姆布巴镇以及是该个地区其他一些的城镇，战斗仍然是继续。联合国说，一名坦桑尼亚维和人员在基温扎保护平民的时候是被打死。苏丹和南苏丹边界有争议的地区，一个部落星期三举行单方面的投票，以决定归属哪一个国家。苏丹和南苏丹都宣称对该个地区是拥有主权。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比耶地区举行了为期三日的投票，而苏丹和南苏丹政府都未有批准这次的投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转法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菲律宾正在加紧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提出司法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警方拘捕之后的新发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市警方跨省拘捕事件震惊各界，而且近日出现了逆转。不过外界仍然对有关案件的程序正义问题有极大的争议。而最新的质疑就是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陈永洲认罪视频当中，陈永洲颈上出现了类似勒痕的痕迹，是不是透露出陈永洲曾经受过刑讯逼供？而另外还有网民说陈永洲在视频当中多次出现的手势在一传递众圈套的讯息。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新快报在央视10月26号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后一日发表声明，对陈永洲报道失实以及违反职业道德向社会表达歉意。不过有法学专家、媒体人、律师以及网友仍然对长沙警方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做法表示谴责。实名举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表示，记者有没有收钱，报道是否属实，警方是否被中联重科收买，执法程序是否符合公义，是四个不同的问题。记者受贿固然不对，但是警方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央视未审先判造成的伤害更加深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在一篇已经被当局删除的评论之中表示，对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方面严厉谴责陈永洲的做法感到震惊。何冰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其有罪，而陈永洲案连公诉阶段尚未进入，陈永洲何以就被确定有罪呢？何冰批评说，这些是典型的舆论定罪，未审先判。一向敢言的法学家何冰说，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于央视播出陈永洲所谓认罪视频，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因为依据国家保密法第8条第6项规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属于案件侦查过程之中的核心秘密，律师在侦查阶段通常都没办法获取，即使获得亦都不得公开。这段视频无论是公开制作亦或是央视自己采访，它的内容涉及犯罪核心信息，依法都不能够公开。何冰又说，陈永洲在视频之中说受他人指使，这里所讲的他人是谁呢？是他亦或是他们呢？他们知悉陈永洲供述内容之后，将会尽可能毁灭证据或者串供或者采取其他防范措施。陈永洲供述收了50万元，这50万元是哪个人以何种方式支付的呢？证据何在呢？相关人员都可能采取毁灭证据、串供等防范措施。网友温君说，
审判席就设喺央视，亦或系现场直播，完咗直接由公安送翻警局或者监狱。整个过程同律师、法官并冇半点嘅关系，亦或央视将天朝嘅法律、将公检法都代替咗。北京知名法律人李庄2009年喺重庆打黑过程之中，为嫌疑人龚光无辩护，被重庆警方陷害，话佢唆使当事人作假证，自己反城街下囚，并且被逼认罪。李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最令到佢感到不安嘅就系同佢本人嘅案件相似，一啲重大案件喺侦查期间就先喺央视等官方媒体上面未审先判，而且漠视国家嘅法律。
按照国家的相关保密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啊，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的所有的取证都是国家机密啊，怎么能随便在公开的媒体上曝光呢？
李庄话，按照国家的保密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所有取证都是国家机密，怎样能够在公开的媒体上面曝光呢？这些同当年重庆捉捕李庄是一样的。他审讯了很多相关的证人，譬如龚光无等，逼他们承认李庄有罪，但是在当年刚刚一捉他的第三、第四日，就在中央电视台全公布了，舆论来到开刀，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违法的。另外，在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之后没多久，细心的网友在多处画面看出陈永洲的颈的地方有明显的粗血痕，质疑陈永洲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引发外界哗然。网友十方天空七发帖话，陈永洲案的看点就是第一囚衣，第二剃光头，第三他的颈上面有勒痕，结论就是他们是一个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他们是法治国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质疑话，陈永洲的颈上面的血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律师李刚认为酷刑可以得到一切，他们有权质疑。网友小赵渔方岛的贴文就话，在新快报不要急住道歉，来到看一下陈永洲颈上面的勒痕，看看你们的员工陈永洲在长沙到底经受了怎样惨无人道的虐待。还有一名网友说，央视失误，为什么没有跟他揽一条白围巾呢？虽然有人说截图是 PS 出来的，也都有些人说是喉咙留低的阴影，但是多数网友都说，从央视原始视频之中就能够看出勒痕。记者查看央视网的全长9分01秒的原始视频，在1分44秒、2分32秒、8分23秒和8分24秒的地方做了一个截图，从截图之中确实可以看出陈永洲颈上面有痕迹。曾经震惊中国司法界的李庄案的主角李庄表示，各界有权利亦都有理由质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颈上面的痕迹是否讲明他曾经遭受了刑讯逼供。虽然外界目前没办法得到任何的证据，但是这些需要长沙警方对外澄清。
质疑权谁都有，但是仅仅是质疑权，仅此而已。质疑当然谁都可以质疑，我看见录像。
李庄说，质疑权边个都有，但是仅仅是质疑权，只是这样。当然边个都可以质疑，而他自己看录像照片就有些疑点，他亦都仔细咁样睇清楚，确实系疑似有伤痕，疑似啫。另外仲有网友对央视视频之中六次出现嘅陈永洲被扣起双手嘅诡异手势感到疑惑，发动网民解读。画面显示陈永洲被扣住双手放喺大腿上面，右手握拳，其中拇指同食指呈现紧握状态，而左手食指第一指节就套入其中，而左右其他嘅手指就呈放松嘅状态。有民众解读话，从心理学明显受到被逼或者危险等对心理造成的恐惧，平常人一般双手放开或者十指交叉。还有民众说，这个手势是圈套的意思，很可能表达被陷害落入圈套而被逼在央视视频上面读稿。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长沙市公安局的值班室、刑侦支队和警务督察部门，询问警方对网民质疑陈永洲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的回应，而接电话的警员都不愿意回答或者表态。广州羊城晚报集团的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10月18号上午在广州被有捕，捉人的是并没有管辖权的湖南长沙公安。长沙市公安局直隶分局2013年9月16号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陈永洲立案，并且在2013年10月15号发出网上追捕。陈永洲被捕后第六日， 新快报先至喺10月23、24号连续发声吶喊，要求长沙警方放人，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嘅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菲律宾正在加紧对中国喺南中国海嘅领土主张提出司法挑战。菲律宾官员在上个星期表示，他们希望联合国的仲裁机构能够早于预期作出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欧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最高层外交官说，菲律宾希望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2016年任期结束之前做出裁决。菲律宾官员较早前曾经表示，此案可能需要3至4年才能够结案。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这个星期在马尼拉对一位听众说，推动仲裁是唯一可行的选项。他说此前马尼拉用尽所有的外交手段试图解决与北京就南中国海一些岛礁的争端。他说
China's continuous overwhelming naval and maritime presence in the area is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raising of regional tension.
罗萨里奥说，中国应该继续向该地区大量派遣海军和海事船只，亦在加剧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声称对这片资源丰富并且繁忙的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菲律宾根据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今年1月提出诉案，该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对于海岸22公里以内拥有主权，该公约还比海洋国家规定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有关国家可以在这个区域内捕捞和开采自然资源。中国是这个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是中国不承认菲律宾依法拥有的海上权利。北京方面对由此产生的任何行动都没有做出回应，事实上使到菲律宾成为唯一主动的一方。上星期，菲律宾知名的律师保罗·赖克勒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己见，他预计2014年中后期之前裁决结果就会落来。澳大利亚国防军事学院南中国海争端研究员卡尔·塞耶说，与这个案件没有关联的国际仲裁员对仲裁的结果看法各异。塞耶说，在法庭审理这个案件之前，菲律宾必须克服两个障碍。他说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has jurisdiction. I mean, in other words, it doesn't touch on matters that China has exempted itself from. And that the Philippines claims.
蔡爷话，该仲裁委员会有司法管辖权。换句话讲，佢唔能够碰触中国唔承认责任嘅嗰啲问题。另外就系菲律宾嘅领土主权喺法律上有根有据。佢认为后一个问题非常有说服力。蔡爷解释说，北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他选择退出就某些领土问题的国际管辖权，实际上就是禁止外界对某些问题的审查。菲律宾正在试图说服这个联合国法庭依据国际法重申菲律宾自己的领土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提问，菲律宾今年三月提交他领土主张证据时，中国是否计划参与这一场国际仲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不接受菲律宾方面提出仲裁要求，他还敦促菲律宾通过双边协商解决争端。上个月，中国主办一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成员国的会议，讨论这些国家如何落实11年前达成的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和平解决在南中国海的争端。菲律宾一直推动按照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进行谈判，并试图争取国际社会对菲律宾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欧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中国访问返回俄罗斯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各种尝试和政策失败，有关的努力毫无结果。但是梅德韦杰夫又强调，远东应该要利用和依靠本身的地缘优势和潜力，要更多面向亚太地区，向中国等邻国的市场出口产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结束访华后，马上前往远东地区视察。 在和中国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他召集有部长和各大国有企业主管参加的政府内阁会议，讨论远东地区发展。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近年来尝试过的所有开发远东的模式都遭遇了失败，这个地区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变，发展远东地区的努力未有获得预期的成果。梅德韦杰夫说，只有发展远东的地区性方案，但是没有整体宏观战略。在洪水过后，俄罗斯政府会帮助当地居民兴建住房，重建家园，但是这个无法解决远东最根本的发展问题。梅德韦杰夫说，远东地区离莫斯科遥远，但是中国、日本、南韩等亚太邻国近在咫尺，因此当地应利用自己的出口潜力，更多面向亚太邻国市场。他呼吁在远东组建特别经济区，生产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出口到邻国。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部引述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表示，如果远东地区得不到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名高级官员说，远东地区除了应该积极开发自然资源向中国等国出口外，还应该发展当地的航天、造船、军工企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远东的发展对俄罗斯至关重要，为此特别成立了远东发展事务部，这个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俄罗斯亦都将继续尝试采取各种的模式来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他说，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发展远东规划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使这个地区有些起色，使远东地区的发展至少能够赶上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发展水平，这个是今日摆在俄罗斯面前最重要的任务。由于不满意远东地区的发展，克里姆林宫没几年之前撤换了远东地区的主管官员。富豪出身的前自然资源部部长特鲁特列夫被任命为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和总统在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加鲁什卡被任命为远东事务部新部长。同前任不同，这两个人的履历都同远东地区没有任何的联系。这个重大人事调整之后，负责远东事务的副总理和部长的权力、职能范围得到大大的加强和扩充。同时，伊沙耶夫被解除了远东事务部部长和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的职务。伊沙耶夫长期担任过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领导职务，在当地拥有重要的影响。伊沙耶夫亦都是为数不多的公开表达对中国不满、公开强调中国威胁、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俄罗斯高级官员。来自弗拉迪沃斯托克，亦都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的活动人士扎加鲁伊科娃，俄罗斯政府开发远东的努力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当地的居民这几年来根本就没有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任何的变化。他说，扎加鲁伊科娃，他们看到的都是承诺和口号。俄罗斯领导人说重视远东，他们害怕丧失这个地区，他们呼吁更积极的开发远东。扎加鲁伊科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但是你看下最近三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确实是没有任何的结果，非常令人遗憾。扎加鲁伊科说，他所在的滨海边疆区资源丰富，但是好像渔业、林业这些本来就可以生产很多出口商品赚钱的领域，目前的状况都不是很好。俄罗斯的媒体说，远东地区不单止人力资源严重短缺，而且人工费用昂贵。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吃中午饭，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In One's Element 以及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李华， isn't this weather gorgeous?
是啊，两个月之前还是冰天雪地，为什么好像一眨眼又到了夏天的？
This year, the weather has been really strange. First, it snowed a lot. And now, it's really warm. Maybe it's global warming.
无论咩原因，只要阳光明媚，我就会心情好噶啦。坐喺呢度，感觉成个人都系暖洋洋嘅。
Do you remember the other day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Jeff?
记得上次我见到 Jeff， 佢好似挂住揾女朋友，仲话呢个系佢今年要实现嘅目标添。
I saw him at a dance party the other night, and he looked like he was totally in his element. He was talking to one girl after another.
咁讲，佢已经开始将计划落实喺行动上。不过 ，Larry，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he was in his element?
In one's element basically means that someone is in a very suitable environment and doing something that comes very naturally. Like, I could say that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teaching Chinese.
Oh, 我明了。In one's element 就是说做什么事都好自如，得心应手。那我又可以说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playing video games.
You got it. Jeff looked totally cool and in his element the other night.
咁讲 ，Jeff 喺舞会上边非常自如，而且好擅长同女仔倾偈。咦，我点解记得佢以前好似好怕丑嘅？诶，你有冇同佢打招呼啊
？Of course, he told me that he's become much more social and outgoing during the past year, and he's always going out to bars and parties.
咁讲 ，Jeff 揾女朋友嘅目标唔使几耐就可以实现啦。
Hey, I almost forgot. I have some great news. My brother George is finally getting married, and we're invited.
George 终于要结婚，太好了！婚礼在哪里举行啊？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n Orlando. That's where my brother's girlfriend's family is from.
是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我未去过迪士尼的，那真是好了，可以借着参加婚礼的机会去迪士尼玩下。婚礼具体喺边间酒店定好未噶
？I'm not sure. My brother and his girlfriend want to have the wedding on a beach, but the bride's family wants to have it in a resort. Seems to me like there a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你系话 George 同佢未婚妻想喺沙滩上边举行婚礼，但系新娘嘅家人就中意度假村，咁同厨房厨师有咩关系啊？
No, you're mis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It's a metaphor meaning that the help or involvement of too many people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Oh, 我明了。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厨房里面大厨太多反而会误事。你是说在选择婚礼地点的问题上出主意的人太多反而很难决定。
Exactly.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volved in deci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wedding, and so it's like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咁旧年我哋班里边几个同学商量春假一齐去玩，但系有人想向北，有人就要向南行，边个都讲唔服对方。而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话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啱唔啱啊？
You got it.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sometim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because sometimes too many people working on the same thing can ruin it.
你哋公司旧年嗰个项目做唔成，唔系就因为指手画脚嘅人太多咩
？Absolutely. The project failed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George 嘅婚礼真系希望厨房里边嗰啲大厨都出去啊，等 George 同埋佢女朋友两个人自己决定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in one's element， 意思咧就系指做某一件事情得心应手，非常如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意思就系话厨房里面太多大厨，意思就系话作主嘅人太多，反而会耽误事。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电视节目《美国专讯》由亚洲三号和亚太五号卫星向中国地区播放。亚洲三号播出的时间是逢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1:06。亚洲三号卫星所在位置是东经105度，用俗称大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下行频率是4040小赫。 C 频段虚拟频道536，11H 频段虚拟频道375，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亚太五号卫星每日多次播放，亚太五号卫星位置是东经138度，用俗称小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KU 频段下行频率是 12439.5 兆赫，极化方式是垂直极化，欢迎收看。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gd.com。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1米。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星期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部吉普车冲撞人群之后爆炸起火，目前最新的伤亡人数是5死38伤，3名中国反腐人士在中国受审。中日领土纷争爆发最新的热词交锋，伊朗当局拆除新设立的反美广告招牌。台湾出现军官将美国空中预警机的资料泄露给中国大陆的案件，执政党立委就担心台湾的国防安全将会出现漏洞，并且冲击美国未来军售台湾的意愿。
不止让国防出现这个重大的这个漏洞啊，也会让美国今后在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的时候更。
据执政国民党立委丁守中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今次的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案将会对台湾的空防造成严重冲击。详情请留意正一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报道。节目的下半部分咗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安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一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宗汽车撞击事件，一部吉普车撞了人群之后爆炸起火，目前最新的伤亡数字是5死38伤，肇事的吉普车司机以及车里面的人员总共3个人已经确认死亡，而另外有2名死者，包括是一名外籍人士，他是来自菲律宾的游客，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来自广东。天安门广场是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地点。天安门汽车爆炸起火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大陆社交网站微博很多的相关照片都在数分钟之内是被删除，而当局除了封锁附近的街道，关闭天安门地铁出口，还是短暂扣留了2名在现场采访的法新社记者。而据美国知音北京分社刚刚获得的消息就是说，发生社的记者已经是被释放，而记者表示当时拘禁他们的人员以及是机构是不明，他们强行删除了发生社记者相机里面的部分照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声称这个是一宗的汽车起火事故，而新华社则是报道说一部汽车冲向了人群，在撞上了金水桥护栏之后是爆炸起火，车上便包括驾驶员在内5个人是证实死亡。而事故发生在广场的北边，而靠近故宫的入口处，城墙上边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警方已经是对事故地点天安门广场以及是城门之间的长安街进行了清理，现场有多名的警察，中停放了很多的震步警车、救火车以及是至少一部的救护车。路透社记者试图接近现场拍摄的时候，亦都遭到警察的制止。
哎，你既然那个，你得去那个划定的区域去拍，知道吗？
有要划定的区域。
而警察是要求啲记者是去到划定的区域里面去拍摄。而北京市公安以及是市政府响接到记者询问电话的时候，就表示无法评论，不清楚到底是发生咩事。一名现场目击的外国游客即是向路透社表示，他是听到一声爆炸响，然后就睇到大火是烧咗起上嚟。 三名中国反腐活动人士星期一系出庭受审，呢一宗嘅案件凸显咗中国政府唔能够容忍民众公开发表不同嘅观点。对刘平、魏忠平以及系李思华嘅审判响江西省进行，当局戒备森严。响今年嘅四月，呢三名嘅活动人士响江西省举行咗一次嘅抗议活动，佢哋被控非法集会、响公共场所聚众滋事以及系利用邪教损害法律。呢三名嘅活动人士系属于中国低层民众嘅新公民运动，要求中国官员公示个人嘅资产。而喺近几个月以嚟，已经有十几名参与新公民运动嘅人士系被拘留。中国同日本围绕住钓鱼岛、日本声称嘅尖阁列岛主权问题嘅最新一轮延迟交锋系继续延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表示，中国军队飞机响东海有关海域进行正常训练以及系飞越活动，符合相关国际法亦是国际实践。他声称日本领导人近日的有关言论是掩耳盗铃的狂妄和心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一对日本军队的一次讲话当中表示，日本绝对不能够容忍以武力改变尖阁列岛地区现状的行动。而报道说，日本已经连续两日紧急调配战机前往钓鱼岛的水域，并且同时表示将会随时击落进入这个领空的中国军用无人驾驶飞机。中国国防部分人表示，如果中国军机在钓鱼岛地区被击落，将会被视作为是战争挑衅的行动。而报道中说，中国同时正在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前往钓鱼岛的地区。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附近最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面，不知道自己本身国家的情报人员监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报道仲表示，监听的项目现时已经是停止实行。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当中，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讲话，奥巴马数个月之前下令进行内部的审查，才是得知到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是受到监听。华尔街日报说，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是对35位的外国领导人进行电话的监听，而在白宫得知这个行动之后，国安局就停止实施大部分的监听行动。伊朗官方新闻媒体说，德克兰当局拆除了几日之前被异端保守派刚刚竖起的反美广告牌，这些广告牌显然是想抹黑和伊朗新领导层举行会谈的美国谈判代表。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德克兰市政府的一名发言人的讲话，已经从德克兰周围的交通要道旁是拆除了有关的广告牌。极富影响力的美国摇滚音乐家劳里德在纽约去世，他是被广泛认为是一位色彩冷峻、有着锋芒不露风格的庞克摇滚流行派的桂冠诗人。里德的经纪人表示，这位现年71岁的表演艺术家最近几个月以来健康欠佳，身体虚弱，星期日在纽约市逝世，显然是死于近期肝移植引发的并发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刚过去的周末香港的金融界举行首场大型和平占中的商讨日。我们亦会报道在台湾，如果你使用 iPhone 的话，如果你想找寻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地址，有可能会出了中国台湾省，我们会有关的报道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又爆发中共间谍的案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出现军官将美国的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给中国大陆的案件，执政党立委就担心台湾的国防安全将会出现漏洞，并且冲击美国在未来向台湾的军售意愿。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新闻稿证实，一名空军确姓少校涉嫌将军事机密泄漏给中国大陆。根据联合报报道，调查人员初步查出，这一名确姓军官任职屏东空军439联队第20电战大队，涉嫌将美国卖给台湾的 E2K 空中预警机相关资料，透过一名台商交给中国，收受台币10多万元。承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仲表示，已经查扣确姓军官的办公室电脑资料，并且这一名军官同涉案台商都已经被关押，整个案件正在扩大侦办当中。执政的国民党立委丁守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宗空中预警机资料外泄案将对台湾的空防造成严重冲击。他说，
不止让国防出现这个重大的这个漏洞啊，也会让美国今后在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的时候更不愿意卖给我们了、啊。
丁守中话，唔单止国防出现重大嘅漏洞，会令今后美国卖高科技武器俾台湾时，更加唔愿意卖俾佢哋，怕佢哋嘅使用者冇办法把持，将相关技术泄漏到中国大陆去，呢、这个对台湾国防系双重嘅不利。丁守中仲指出，共谍案一定要以叛国罪严办，咁样先至可能阻吓喺两岸良性经济互动嘅过程当中，有人为钱而出卖国家安全。执政嘅国民党立委林毓芳星期一仲喺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呢个案件质询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佢话：
你对这样子一个公谍案，每一阵子就出现了公谍案，
是
哦，前阵子还有一个海军的这个。
林毓芳表示，对每一段时间出现一个共谍案，较早时候仲有一位海军的宗教被判无期徒刑，他们同国防部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的管道，话给他们知要加强保密防谍的工作。林毓芳仲话，台湾的保密防谍工作真是要好好强化，尤其军人是要保家卫国，结果就出卖自己的国家，这个情况非常坏，国安局同国防部一定要加强联系。蔡德胜答复话，其实马英九总统非常重视保防的业务，国防部最近亦将恢复原本要裁撤的反情报总队。他说，
其实现在在间谍这个区块，我们是统合在局里面把所有的单位。
蔡德胜话，其实而家在间谍这个区块，他们是混合局里面所有单位发现线索就共同来侦办，所以他们行动是一体的。自由时报还报道，台湾陆续向美国购买六架 E2 型空中预警机，可以同美军进行资料链传输系统连结。报道说， E2K 空中预警机可以在550公里的距离内侦测所有的飞行器，可以追踪的目标多达2000个，并且担任预警、指挥、管制等多项任务。台湾国防部呼吁民众面对两岸交流，应该时时提高保防警觉，切勿以身试法，并勇于检举不法，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国防部仲强调，为了防止中国大陆自守军情，已经强化保密防谍的机制，并提高官兵危安警觉和敌情意识，以反制中国的渗透泄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多人都会鍾意用苹果嘅 iPhone， 但係苹果公司嘅地图应用程式呢就因为经常错误百出而受到批评。而利用苹果地图搜寻台湾嘅地方，出现嘅地址都系中国台湾省。对此民进党就表示抗议，并且要求马英九政府必须要处理有关嘅事情。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黄耀毅嘅报道，苹果 iPhone 的使用者如果更新到 iOS 7之后，利用苹果地图搜寻中华民国总统府，出现的地址将会是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122号。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吴超涉就说，民进党向苹果公司提出抗议，
也必须要代表民进党就苹果地图把台湾标成中国台湾省这件事情。
吴超涉话，佢喺呢一边必须要代表民进党，就苹果地图将台湾标成中国台湾省呢件事，必须要喺呢一边作出严正抗议，亦希望苹果作出立即更正。咁除咗搜寻总统府会出现中国台湾省之外，如果搜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出现中国台湾省中山南路。搜寻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出现的地址将会是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 首层台湾政府主管两岸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就会出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一段。吴超燮呼吁马英九政府必须要求苹果纠正错误。他说：
像这个事情的确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苹果是一个跨国界所使用的一个产品。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超燮说，他认为事情的确非常严重，因为苹果是一个跨国界使用的产品，这个地图是跨国界使用的地图。如果在使用苹果地图的时候看到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是中国一部分的话，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伤害重大。就以前的做法，台湾的外交部门或者是其他政府的相关部门或者是台湾外交部门派驻在外国的单位都必须会抗议，抗议到改正为止。吴超燮说，虽然苹果地图已经推出了一定的时间，但是还没有看到政府有作为，他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台北记者黄耀毅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金融界最近举行首场大型和平占中商讨日，有接近70人出席。有参与者说，占领中环对香港的经济影响不大，为了下一代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环境，他们愿意坐监支持占中公民抗命。另外有地产界的知名人士认为，占中不可以争取真普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反效果。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争取香港2017年有真普选行政长官方案的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最近在中环兰桂坊一间希腊餐厅包场举行首场金融界和平占中商讨日，有接近70人出席，分组讨论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和如何令和平占中有效达成争取真普选的目标等议题。钱志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很多人误会金融界从业员是政治冷感，其实业界很多人由外国包括北美、澳洲等西方国家回流回香港，觉得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16年以来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例如言论自由收紧、贫富两极化、社会越来越分化，造成社会的怨气越来越严重。钱志健认为，和平占中以理性的行动争取真普选，令到香港人可以选出一个代表自己的特首，有助解决目前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占领中环其实就不是说要去颠覆国家，是讲希望就是中央领导人呢是给我们有个即他要知道，就是说我们香港人是可以真是一人一票去选特首，是 we are ready for 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说即是经过一个只是一个1200人去选特首，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公平的事情。
钱志健表示，占领中环运动目前已经在度进行当中，不同的界别由10月份开始举办第二轮的商讨日。早于今年3月，他了解到戴耀廷推动占领中环运动的理念其实是和平理性的抗争，所以每个月底都会同戴耀廷在他位于中环兰桂坊的办公室举行一个10多人的小组讨论，至今已经举办了4次，目前的部署就是要看当局是不是会提出真普选特首的政改方案。
再讲一次，就是我们真的不是说讲紧搞颠覆，我们就是希望真是香港有个叫做真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不是说筛选完之后呢你给我揀 A 或 B。 那亦都讲一讲呢，就是说下一代呢他们还有33年半在香港，除了他们可以呢选特首之外，亦都可以是被提名，可能是有机会是做特首的 candidate 的，是不是？不是说阿爷派个人落来的嘛，就是这么简单。咁咩叫即係一國兩制？呢兩制其實應該係equal weighting， 大家係應該平起平坐，唔係話我係10%嘅，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咁但係依家嗰個嘅政府嚟講咧，就係話好多時就係 唔識得去 fight for 香港人即係應該有嘅權利，咁你變咗就係搞咗好多爛嘅政策啊。
錢之健認為，最近港府拒絕發出免費電視牌照俾香港電視嘅爭議，對香港嘅營商環境有好大影響，而港府唔交代拒絕發牌嘅理據，咁樣嘅處事手法令到好多香港人覺得連電視台嘅選擇權都冇，將來嘅普選、政改嘅道路會更加難行，因此引起咁多香港人企出嚟發聲。
香港人大部分咧 definitely 係政治冷感，咁但係咧呢個係講緊 fair play 啦，就係話就係公平競爭嗰樣嘢啊。咁我哋覺得就話喂，如果你話香港人咁現實係講緊係中環價值係講點樣去揾錢咧，即係 even 連呢一個底線都已經係蠶食咗，或者咧係都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作為金融人，我哋會諗喂，香港都既然係搞到咁嘅，我哋近啲我哋可以落去新加坡，因為咧就算家長仔都好，即係你係有規有矩啦，係咪？咁亦都即係香港，你見到依家由你未出世。你爭床位去到呢你死嗰日呢你都係講緊係有好多矛盾喺度，爭奶粉，跟住係講緊香港被換血，依家講緊有新香港人啊呢啲嘢。
參與金融界佔中商討日嘅金融界從業員潘志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主權移交十多年嚟，三位特首都是北京欽點，在他們的管治之下，香港的核心價值慢慢被侵蝕，港府的施政不是以香港人的利益優先，反而先顧及北京的看法，保障大財團的利益多過小市民，造成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鋭。潘志龍表示，對這樣的社會環境已經忍無可忍，他已經簽署參加佔領中環運動的意向書，願意為了爭取香港有真普選特首參加公民抗命，就算被捕入獄都不會辯護。他表示願意為港人有權一人一票選特首，為下一代有自由民主的生活環境，不會考慮自己的工作和個人的前途問題。
關乎全港的責任的事都大家都捍衛不到的，我怎樣捍衛我自己個人的事呢？我自己一個人捍衛我自己的事會不會是自私了一點呢？在於我自己的立場來說，我亦都想捍衛翻未來的香港。我唔希望再有一個大話的政府。我有個朋友，佢個細路四歲嘅啫，佢都已經識講話梁振英大話咗，佢都已經識得講話呢一個係大話政府。
潘志龍坦言，普選不一定能夠改善目前香港遇到的所有問題，但起碼有權選擇代表港人的特首，就算將來遇到問題，他會心甘情願接受，不希望一直由北京欽點的特首令到港人活在無奈的困局之下。潘志龍還說，現在金融界很多的交易都是以電子交易進行，佔領中環真的要發生的話，只是堵塞道路交通，对实体经济不会造成太大影响，除非占领市服器。他认为目前香港的地产霸权令到租金大幅上升，对香港实体经济以至小市民的生活有更加大的影响。
对个经济影响大的，我相信讲得最多的霸权，那些地产霸权个对个实体经济影响会更加大，我相信，同更加贴身添。例如可能啲主妇嗰啲买餸，其实十零年前我都有买餸嘅，帮屋企人。咁嗰阵时都十几蚊都可以买到几条大眼鸡嗰啲咁样，而家十几、20蚊先得一条添。同一個街市嚟講，咁我反而覺得呢方地產霸權嗰啲，俾大財團壟斷嘅 呢方面对实体经济个影响更加大。
以个人身份出席金融界占中商讨日的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在会上发言表示，从商人的角度看占领中环，他担心的不是经济的影响。有学者估计占中会令到香港经济损失数以亿计美元，但是他认为香港承受得起，如果因此换到民主是很值得的。但是施永青表示担心占中将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和候选人提名的开放捆绑才能够接受，可能会引起反效果，令到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都要押后。
2017年有一人一票选举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几大的进步来的，即是由以前派港独立到小圈子有个选举委员会选到香港人自己可以一人一票选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呢这个进步呢对13亿中国人呢会起很大的冲击作用的，所以我是希望不要放弃这样东西。即是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你说要捆绑在一起先真普选嘛，那变了现实的做法呢，我会倾向譬如攞咗一橛先，然后再争取嗰、那个候选人产生嗰个开放普及嗰个问题。如果唔系咧，就变咗会出现咧，就觉得唔系完美嘅，就宁愿唔要咧。我担心连嗰样嘢都压后。
施永青表示，目前要求以公民提名产生2017年特首候选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世界上的制度都是演变出来，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争取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合理化，例如提名委员会的组成由民选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组成，因为他们都是由区域的选民选出，有民意基础又符合基本法。施永青仲话支持香港能够早日有民主，亦都认为最好连中国都早日有民主。
因为中国有了民主之后呢，香港的民主才有保障的。因为如果大陆仲是现在的状况呢，他又在香港驻军，又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呢，香港的民主呢是我觉得是会即使争取到的保障都不足的。
施永青表示，部分参与占中商讨日的人士对中共有怀疑反对的情绪，他认为目前最重要是争取一个选举的制度，不应该将一些政治的偏向混为一谈，因为选举模式有了之后，将来的选举可以反映更加多的民意。
譬如刚才提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选一些中即是爱港爱国爱港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那这个矛盾我认为这一刻呢就不适宜去刺激北京，如果这样他只会吓亲他，令他收窄的，因为你始终还要人大批的嘛，咁你如果呢个时候刺激佢冇好处嘅。
和平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金融界商讨日成功令到占中唔同意见嘅人士进行商讨，体现民主精神所在。无论系唔系同意占中嘅人士，都同意香港应该尽快落实普选。佢期望之后其他界别嘅商讨日能够将占中嘅理念深入唔同嘅社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在星期一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安倍晋三放弃参拜靖国神社是妥当之举。不过日本媒体的猜测，安倍晋三仍然寻找在今年之内参拜靖国神社的机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小玉在东京的有关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同上个周末，就是10月25号到10月27号所做民意调查的结果， 显示 53%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没几耐之前的靖国神社秋季大典期间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是妥当之举。不认可的意见是 30%。同时针对安倍最近在修改宪法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色彩表现出的收敛姿态。54%的受访者给予认同，相反认为应该突出安倍色彩的意见是28%。调查结果仲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仍然保持高位，达到66%，同九月调查结果持平。不支持率上升1%，是27%。安倍晋三去年12月上台之前，曾经透露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向，被该处视为半承诺。不过今年靖国神社举行春秋大典以及战败日的时候，安倍都放弃了参拜。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些是为了避免日中日韩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安倍完全放弃参拜，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倍将会在今年10月实现参拜。日本共同通讯社披露安倍可能在上台一周年的12月26号之前实现参拜。没几耐之前，安倍对秋季大典并没有参拜这件事表示，第一次执政期间未能够参拜令人悔恨至极，这个心情并没有改变。而他的心腹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秋生田光一对此做出的诠释是，安倍决议在就任一周年前后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人称安倍打算将参拜作为一个惯例，内阁会议通过2014年度预算草案都被视为参拜的时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部吉普车撞上天安门，造成5死38伤。以色列释放第二批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格鲁吉亚执政党总统候选人赢得决定性胜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一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宗汽车撞击事件，一辆吉普车是撞撞了人群之后是爆炸起火，目前最新的伤亡数字是5死38伤。肇事的吉普车司机以及在车里面的人员总共三个人已经是确认死亡，而另外两名死者则是包括一名来自菲律宾的游客，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来自广东。天安门广场是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地点，而天安门汽车爆炸起火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大陆社交网站微博是很多的相，有关相片亦都是在数分钟之内是被删除。当局除了封锁附近的街道，关闭天安门地铁出口，还是短暂扣留了两名在现场发生社的记者。据美国之音分社得到的消息，发生社的记者已经是被释放，而记者亦都表示当时拘禁他们的人员以及机构不明，他们强行删除了发生社记者相机里面的部分照片。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声称这个是一宗的汽车起火事故，而新华社的报道则是说一部汽车冲向了人群，在撞上了金水桥护栏之后是爆炸起火，车上面包括驾驶员在内五个人是证实死亡。事故发生在广场的北边，靠近故宫的入口处，城墙上边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警方经过对事故地点天安门广场和城门之间的长安街进行了清理，现场有很多的警察，还停放了很多的震步警车、救火车以及至少一部的救护车。路透社记者试图接近现场拍摄，亦都是遭到警察的阻止。以色列批准释放第二批的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这个是以巴双方重启和平会谈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的一个部长委员会星期日投票是批准了释放26名的巴勒斯坦囚犯，他们已经是服刑了19到28年，其中很多人因为是杀害了以色列人而坐监，他们都是在1993年之前因为暴力犯罪被监禁，而在那一年以色列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签署了临时和平协议。以色列监狱当局将会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是公布26名囚犯的名单，届时将会开始一段维持是48小时的申诉时间。而在这个期间里面，被指称被巴勒斯坦人杀害的死难者家属是可以提交反对释放囚徒的计划的申诉。 以色列最高法院通常做法就是拒绝干预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法院说这个是一个政府作出决定的政治事件。格鲁吉亚执政联盟在总统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从而巩固了该个联盟对政府的控制。星期一，绝大多数选票已经是清点完毕。马尔格·韦拉什维利在星期日的选举当中赢得了 62% 的选票，位居第二的对手得票率只是有 22%。新当选的总统的联盟将会保持对议会的控制，同时格鲁吉亚将会过渡到一个新的制度，将原来由总统拥有的绝大多数权力是移交给总理，而总理伊曼尼什维利承诺在几个星期里面是下台，任命一位新的候选人角逐他的职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反叛武装以及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在星期日是进入了第三日，政府军表示再夺取两座的城镇。刚果陆军一名发言人说，部队是夺取了靠近卢旺达边界的北基五省M23 反叛武装据点鲁优鲁附近的基温扎以及是基林格拉。而根据报道，在战略要地基布姆巴镇以及是该个地区其他一些城镇战斗仍然持续。而联合国方面就表示，一名坦桑尼亚维和人员在基温扎保护平民的时候是被打死。苏丹和南苏丹边界有争议的地区的一个部落星期三举行单方面的投票，以决定归属哪一个国家。苏丹和南苏丹都宣称对该个地区是拥有主权。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比耶地区举行了为期三日的投票，而苏丹和南苏丹政府都是未有批准这一次的投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转发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菲律宾正在加紧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提出司法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警方拘捕之后的新发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市警方跨省拘捕事件震惊各界，而且近日出现了逆转。不过外界仍然对有关案件的程序正义问题有极大的争议，而最新的质疑就是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陈永洲认罪视频当中，陈永洲颈上出现了类似勒痕的痕迹，是不是透露出陈永洲曾经受过刑讯逼供？而另外还有网民说陈永洲在视频当中多次出现的手势是一道传递众圈套的讯息。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新快报在央视10月26号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后一日发表声明，对陈永洲报道失实以及违反职业道德向社会表达歉意。不过有法学专家、媒体人、律师以及网友仍然对长沙警方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做法表示谴责。实名举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表示，记者有没有收钱报道是否属实，警方是否被中联重科收买，执法程序是否符合公义，是四个不同的问题。记者受贿固然不啱，但是警方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央视未审先判造成的伤害更加深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在一篇已经被当局删除的评论之中表示，对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方面严厉谴责陈永洲的做法感到震惊。何冰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其有罪，而陈永洲案连公诉阶段尚未进入，陈永洲何以就被确定有罪呢？
何冰批评话，呢啲系典型嘅舆论定罪，未审先判。一向敢言嘅法学家何冰话，更严重嘅问题系在于央视播出陈永洲所谓认罪视频，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因为依据国家保密法第八条第六项规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属于案件侦查过程之中的核心秘密，律师在侦查阶段通常都没办法获取，即使获得亦都不得公开。这段视频无论是公开制作亦或是央视自己采访，它的内容涉及犯罪核心信息，依法都不能够公开。何冰又说，陈永洲在视频之中说受他人指使，这里所讲的他人是谁呢？是他亦或是他们呢？他们知悉陈永洲供述内容之后，将会尽可能毁灭证据或者串供或者采取其他防范措施。陈永洲供述收了50万元，这50万元是哪个人以何种方式支付的呢？证据何在呢？相关人员都可能采取毁灭证据、串供等防范措施。网友温君说，审判席就设在央视，亦或是现场直播，完了直接由公安送回警局或者监狱，整个过程同律师法官并没有半点的关系，亦或央视将天朝的法律将公检法都代替了。北京知名法律人李庄2009年在重庆打黑过程之中为嫌疑人龚光无辩护，被重庆警方陷害，说他唆使当事人作假证，自己反成阶下囚，并且被迫认罪。李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最令到他感到不安的就是同他本人的案件相似，一些重大案件在侦查期间就先在央视等官方媒体上面未审先判，而且漠视国家的法律。
按照国家的相关保密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啊，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的所有的取证都是国家机密啊，怎么能随便在公开的媒体上曝光呢？
李庄说，按照国家的保密法，其中有明文规定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所有取证都是国家机密，怎样能够在公开的媒体上面曝光呢？这些同当年重庆捉捕李庄是一样的。他审讯了很多相关的证人，譬如龚光无等，逼他们承认李庄有罪，但是在当年刚刚一捉他的第三第四日，就在中央电视台全公布了，舆论来到开刀，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都是违法的。另外，在央视播出陈永洲认罪视频之后没多久，细心的网友在多处画面看出陈永洲的颈的地方有明显的粗血痕，质疑陈永洲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引发外界哗然。网友十方天空七发帖说，陈永洲案的看点就是第一囚衣，第二剃光头，第三他的颈上面有勒痕，结论就是他们是一个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国家，他们是法治国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质疑说，陈永洲的颈上面的血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律师李刚认为酷刑可以得到一切，他们有权质疑。网友小赵如方岛的贴文就说，在新快报不要急着道歉，来到看一下陈永洲颈上面的勒痕，看看你们的员工陈永洲在长沙到底经受了怎样惨无人道的虐待。还有一名网友说，央视失误，为什么没有跟他揽一条白围巾呢？虽然有人说截图是 PS 出来的，也都有些人说是喉咙留低的阴影，但是多数网友都说，从央视原始视频之中就能够看出勒痕，记者查看央视网的全长9分01秒的原始视频，在1分44秒、2分32秒、8分23秒和8分24秒的地方做了一个截图，从截图之中确实可以看出陈永洲颈上面有痕迹。曾经震惊中国司法界的李庄案的主角李庄表示，各界有权利亦都有理由质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颈上面的痕迹是否讲明他曾经遭受了刑讯逼供。虽然外界目前没办法得到任何的证据，但是这些需要长沙警方对外澄清。
质疑权谁都有，但是仅仅是质疑权，仅此而已。质疑当然谁都可以质疑，我看见录像。
李庄话，质疑权边个都有，但是仅仅是质疑权，只是咁啫。当然边个都可以质疑，而他自己睇录像照片就有啲疑点，他亦都仔细咁样睇清楚，确实系疑似有伤痕，疑似啫。另外仲有网友对央视视频之中六次出现嘅陈永洲被扣起双手嘅诡异手势感到疑惑，发动网民解读。画面显示陈永洲被扣住双手放在大腿上面，右手握拳，其中拇指和食指呈现紧握状态，而左手食指第一指节就套入其中，而左右其他的手指就呈放松的状态。 有民众解读话，从心理学明显受到被逼或者危险等对心理造成的恐惧，平常人一般双手放开或者十指交叉。还有民众说，这个手势是圈套的意思，很可能表达被陷害落入圈套而被逼在央视视频上面读稿。美国 GM 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长沙市公安局的值班室、刑侦支队和警务督察部门，询问警方对网民质疑陈永洲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的回应，而接电话的警员都不愿意回答或者表态。广州羊城晚报集团的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10月18号上午在广州被有捕，捉人的是并没有管辖权的湖南长沙公安。长沙市公安局直隶分局2013年9月16号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陈永洲立案，并且在2013年10月15号发出网上追捕。陈永洲被捕后第六日，新快报才在10月23、24号连续发声立喊，要求长沙警方放人，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正在加紧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提出司法挑战。菲律宾官员在上个星期表示，他们希望联合国的仲裁机构能够早于预期作出裁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欧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最高层外交官说，菲律宾希望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2016年任期结束之前做出裁决。菲律宾官员较早前曾经表示，此案可能需要三至四年才能够结案。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这个星期在马尼拉对一位听众说，推动仲裁是唯一可行的选项。他说，此前马尼拉用尽所有的外交手段试图解决与北京就南中国海一些岛礁的争端。他说，
China's continuous overwhelming naval and maritime presence in the area is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raising of regional tension.
罗萨里奥说，中国应该继续向该地区大量派遣海军和海事船只，亦在加剧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声称对这片资源丰富并且繁忙的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菲律宾根据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今年1月提出诉案，该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对于海岸22公里以内拥有主权，该公约还比海洋国家规定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有关国家可以在这个区域内捕捞和开采自然资源。中国是这个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是中国不承认菲律宾依法拥有的海上权利。北京方面对由此产生的任何行动都没有做出回应，事实上使到菲律宾成为唯一主动的一方。上星期，菲律宾知名的律师保罗·赖克勒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己见，他预计2014年中后期之前裁决结果就会落来。澳大利亚国防军事学院南中国海争端研究员卡尔·塞耶说，与这个案件没有关联的国际仲裁员对仲裁的结果看法各异。塞耶说，在法庭审理这个案件之前，菲律宾必须克服两个障碍。他说，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has jurisdiction. I mean, in other words, it doesn't touch on matters that China has exempted itself from. And that the Philippines claims.
蔡爷话，该仲裁委员会有司法管辖权。换句话讲，佢唔能够碰触中国唔承认责任嘅嗰啲问题。另外就系菲律宾嘅领土主权喺法律上有根有据。佢认为后一个问题非常有说服力。蔡爷解释说，北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他选择退出就某些领土问题的国际管辖权，实际上就是禁止外界对某些问题的审查。菲律宾正在试图说服这个联合国法庭依据国际法重申菲律宾自己的领土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提问，菲律宾今年三月提交他领土主张证据时，中国是否计划参与这一场国际仲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中国不接受菲律宾方面提出仲裁要求，佢仲敦促菲律宾通过双边协商解决争端。上个月，中国主办一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的会议，讨论呢啲国家如何落实11年前达成的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和平解决在南中国海的争端。菲律宾一直推动按照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进行谈判，并试图争取国际社会对菲律宾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欧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中国访问返回俄罗斯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各种尝试和政策失败，有关的努力毫无结果。但是梅德韦杰夫又强调，远东应该要利用和依靠本身的地缘优势和潜力，要更多面向亚太地区，向中国等邻国的市场出口产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结束访华后，马上前往远东地区视察。在同中国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他召集有部长和各大国有企业主管参加的政府内阁会议，讨论远东地区发展。梅德韦杰夫承认，俄罗斯近年来尝试过的所有开发远东的模式都遭遇了失败，这个地区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变，发展远东地区的努力未有获得预期的成果。梅德韦杰夫说，只有发展远东的地区性方案，但是没有整体宏观战略。在洪水过后，俄罗斯政府会帮助当地居民兴建住房，重建家园，但是这个无法解决远东最根本的发展问题。他呼吁在远东组建特别经济区，生产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出口到邻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食中午饭。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in one's element 以及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李华 ，Isn't this weather gorgeous？
系啊，两个月之前仲系冰天雪地，点解好似一眨眼又到咗夏天嘅
？This year the weather has been really strange. First, it snowed a lot, and now it's really warm. Maybe it's global warming.
无论咩原因只要阳光明媚，我就会心情好噶啦。坐喺呢度，感觉成个人都系暖洋洋嘅。
Do you remember the other day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Jeff？
记得上次我见到 Jeff。他好像挂住找女朋友，还说这个是他今年要实现的目标。
I saw him at a dance party the other night, and he looked like he was totally in his element. He was talking to one girl after another.
这样说他已经开始将计划落实在行动上。不过 Larry,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he was in his element?
In one's element basically means that someone is in a very suitable environment and doing something that comes very naturally. Like, I could say that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teaching Chinese.
Oh, 我明了。In one's element, 就是说做什么事都好自如，得心应手。那我又可以说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playing video games.
You got it. Jeff looked totally cool and in his element the other night.
咁讲 ，Jeff 喺舞会上边非常自如，而且好擅长同女仔倾偈。咦，我点解记得佢以前好似好怕丑嘅？诶，你有冇同佢打招呼啊
？Of course, he told me that he's become much more social and outgoing during the past year, and he's always going out to bars and parties。
咁讲 ，Jeff 揾女朋友嘅目标唔使几耐就可以实现啦。
Hey, I almost forgot. I have some great news. My brother George is finally getting married, and we're invited.
George 终于要结婚，太好了！婚礼在哪里举行啊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n Orlando. That's where my brother's girlfriend's family is from.
是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我未去过迪士尼噶。咁真系好啦，可以借住参加婚礼的机会去迪士尼玩下。
婚礼具体喺边间酒店定好未噶
？I'm not sure. My brother and his girlfriend want to have the wedding on a beach, but the bride's family wants to have it in a resort. Seems to me like there a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你系话 George 同佢未婚妻想喺沙滩上边举行婚礼，但系新娘嘅家人就中意度假村，咁同厨房厨师有咩关系啊？
No, you're mis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It's a metaphor meaning that the help or involvement of too many people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Oh, 我明了。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厨房里面大厨太多反而会误事。你是说在选择婚礼地点的问题上出主意的人太多反而很难决定。
Exactly.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volved in deci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wedding, and so it's like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咁去年我哋班里边几个同学商量春假一齐去玩，但系有人想向北，有人就要向南行，边个都讲唔服对方。而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话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啱唔啱啊？
You got it.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sometim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because sometimes too many people working on the same thing can ruin it.
你哋公司旧年嗰个项目做唔成，唔系就因为指手画脚嘅人太多咩
？Absolutely. The project failed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George 嘅婚礼真系希望厨房里边嗰啲大厨都出去啊，等 George 同埋佢女朋友两个人自己决定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in one's element， 意思就是指做某一件事情得心应手，非常如意；而另一个就是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意思就是说厨房里面太多大厨，意思就是说作主的人太多反而会耽误事。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恐怖主义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但是恐怖主义问题时时发生于地区层面，心怀不满的个人时时在周遭环境驱使下加入极端主义团伙，因此防止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改变可能使年轻人加入恐怖团伙的社会环境。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日前在全球反恐论坛部长级会议上说，美国必须加强努力治理可能使弱势群体成员走上暴力之路的社会因素。克里说，极端主义时时滋生于地方层面，因此美国的努力亦必须基于对地区环境的了解，必须照顾到地方社区的诉求。这些努力只有得到地方民间团体和地方政府伙伴的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克里国务卿宣布设立一项全球社区交流和反恐基金，这项基金旨在通过加强地区势力，防止极端情绪和恐怖团伙招募的发生。据估计，这项基金规模将在未来十年中达到2亿美元，资金将来源于政府拨款和私营部门捐赠。克里国务卿说，这项基金有助于集中我们的反恐努力，并帮助地区利益攸关者制定未来的反恐路线。这项基金将使地区反恐努力变得更具弹性、更为有效、更加持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电视节目《美国专讯》由亚洲三号以及亚太五号卫星向中国地区播放。亚洲三号播出的时间是逢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1点06分。亚洲三号卫星所在的位置是东经105度，用俗称大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下行频率是4040兆赫。C 频段虚拟频道536， 11H 频段虚拟频道375，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亚太五号卫星每日多次播放。亚太五号卫星位置是东经138度，用俗称小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KU 频段下行频率是 12439.5 兆赫，极化方式是垂直极化。更多的资讯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网址是 www.voagd.com， 在主页内选择美国专讯，之后登入有关本节目。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又是美国之音今日部分的新闻内容。一部吉普车在北京天安门撞上，发生意外，造成五死三十八伤，三名中国反腐人士在中国受审。中日领土纷争爆发最新的延迟交锋，以色列释放第二批长期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刘宝坤会接听你的电话的。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